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啊，真的是非常感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恩典。那么我们也特别的知道，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去宣告我们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的时候，其实也是宣告一种得胜，因为宣告信仰的得胜，我们为此感恩。那么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宣告得胜呢？其实我们有一样，就是我们是借着学习神的话语，宣讲神的话语来宣告他的得胜。我们一起来把约翰福音5章39节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5章3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要，它是生命之书，它是让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本来是在死亡的权下，我们是没有指望，我们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甚至我们是嘲笑永生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永生之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你，我们得了永生，我们也因接受你的救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真理，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越在你的真理当中浸润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越喜乐，我们就越有信心为你而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主你就引导我们今天讲台所讲的信息，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从其中大得造就，使每一个你的子民都从其中大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继续分享我们祭坛系列哈。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亚伯拉罕的祭坛。好，亚伯拉罕的祭坛，因为我们之前讲了挪亚的祭坛，我们讲了三讲关于祭坛的真理了。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四讲，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们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个回顾和前言，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之前讲过的。那关于祭坛，我们前面讲过哈，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讲了什么呢？我们讲了说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啊？大家还记得吗？在伊甸园里，谁做的呀？上帝亲手献祭，这是一切献祭的开始，这也是一切献祭的源头。阿们吧。所以献祭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而是上帝给我们做示范，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第二次我们讲了两种祭，大家还记得吗？两种祭，我们说有哪两个人献祭啊？一个是谁啊？该隐，还有呢？亚伯。该隐是怎么样子呢？该隐是靠行为，靠自己的功劳，按自己的喜好。而亚伯呢？亚伯是因着信献祭，是按照上帝启示献祭。所以上帝悦纳了谁？悦纳了亚伯。该隐呢？他是一个恶者。我们看到这个该隐是世上一切的宗教，还有一切不要上帝要自己的宗教的开始。那我们看到，那我们上次还讲了就是挪亚的祭坛。我们说挪亚他从方舟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一个 party 啊，不是在那里说我们在那里庆祝一下，而是干什么？马上筑坛献祭，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祭坛，它主要就表明什么？更新。你要生命更新的话，最好更新生命的地方在哪里啊？在祭坛上，而不是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祭坛上会有生命的更新，我们在祭坛上会有生活的得胜，我们在祭坛上能够开启新世界。你要打开一个新领域，你要先把祭坛建起来。阿们吧。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要讲亚伯拉罕的祭坛。那么我们要讲亚伯拉罕的祭坛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是需要去晓得，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卓越的一个人，同意吧，弟兄姊妹？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讲到他。那么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其实祭坛不是可有可无的，祭坛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不了解祭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认识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越认识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们就越认识亚伯拉罕这个人。而且我们讲到从祭坛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祭坛拿掉不看的话，我们对祭坛的认识是不够的，是有巨大的缺憾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一讲亚伯拉罕的祭坛。 那关于亚伯拉罕的祭坛呢，我们今天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看看亚伯拉罕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生阶段，有一些很重要的献祭，我们在其中好好的看一看亚伯拉罕的祭坛。那关于亚伯拉罕的祭坛呢，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亚伯拉罕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大家都记得对不对？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父这个本族，然后到我叫你去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子，他就有一个信心的顺服，他就离开吾尔，然后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去。然后大家知道吗，当亚伯拉罕他去到上帝让他去的地方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筑坛。所以在创世纪，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创世纪好，12章7到8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12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上帝告诉他说，你离开本地，你去我要赐福给你的地方，他就去。他去了以后，上帝告诉他说，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亚伯拉罕怎么回应？筑了一座坛，对吧？然后他继续在那个地方去迁移，因为上帝不是只给他一小块地方，是给他很大一片地方。他继续迁移，去到一个地方，他继续做什么？筑一座坛。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很清楚的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呢？就是筑坛得地的意象，就是你有祭坛你才能得地。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要能得着，我们一般人什么观念？我们一般人说，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势力，好，甚至你有没有军队把那块地守住。亚伯拉罕没做这个。其实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亚伯拉罕得不到那块地，他哪来的军队，他哪来的名声，他是一个外来人口，对不对？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得这个地，他用什么方式？他筑一座坛，他筑耶和华的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筑坛才能得地，而且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说，筑坛才能扎根，筑坛才能扎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是个异乡人，我到了哪里要扎根，我要靠势力，是吧？我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或者怎样子，其实你都知道特别难。然后这个是不是能扎根，其实大家心里也没底。所以你看中国人很注重这些时候，大家就说，你看一看那个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很厉害的。曾国藩厉害不厉害？真的很厉害，我们很佩服。但是真的他的家书就能让他在那个地方扎根吗？其实很多时候做不到。但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是圣经里的榜样，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你筑坛，你向耶和华祷告，你在这个地方筑了坛，你才能扎下根去。没有筑坛，我们就会飘荡流离。阿们吧。该隐不就是这样子吗？该隐说，我要飘荡流离在地上。为什么他飘荡流离在地上？是因为上帝惩罚他？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他吗？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选择远离上帝，他选择不按着上帝的启示去筑坛得地，对不对？他一定坚持自己的献祭，他不要亚伯的祭。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说上帝说，这块地我赐给你了。亚伯拉罕也没有到那个地方就到处跟人讲，哎，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是上帝给我的，你们搬走，你们搬走，这是我们家的。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筑坛，他筑坛，筑坛才能得地，筑坛才能扎根。否则的话，你一定漂流，你一定得不着。而且当亚伯拉罕在这里筑坛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种宣告。什么宣告？属灵的宣告。他是属灵的宣告，就是宣告这个地方我住在这里是什么？是上帝认可，上帝祝福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用自己的手段得到的，我们没有把握。你用自己的手段得到的钱，你用自己的手段得到的一些开拓的东西，你其实心里都很慌的。你一旦知道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个公司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个家庭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我筑一座坛来宣告什么？宣告我得到了上帝的认可，我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地我必得。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认可，上帝祝福，你还得不着，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这个筑坛它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伯拉罕第一个他在这里建的祭坛，进入迦南地以后他建的祭坛，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说祭坛是什么？祭坛是属灵的地契。你要得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个房本吗？是不是啊？你买了一个房子要给你一个房产证，对吧？拿着房产证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以前我们叫地契，对吧？你会看到有些人拿出来，哇，你看我这个是民国时期的地契。有些人拿出来说，哇，你看我这个是什么，我这个是清朝的地契。哇，所以之前那时候闹笑话，有些人说要把人家的祖坟拆迁了，然后说为什么，说按照现在的法律，然后他就拿出来，我们的祖坟是清朝的时候就给了，你凭什么动我的地？因为我这个地是什么时候就有，我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呢，对吧？你要看到当亚伯拉罕他在这里筑坛献祭的时候，他在宣告上帝把属灵的地契赐给我。弟兄姊妹，你在你的领域里面有没有把握上帝给了你属灵的地契？你的工作、你的公司、你的家庭、你现在的社交关系，你有没有把握是上帝赐给你？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有把握，你不用看自己能力强不强，因为上帝给你就必给到你，阿们吧。所以筑坛的意义非常的重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筑坛得地，亚伯拉罕他把一座坛筑在那里的时候，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祭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人生片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与罗德的纷争，与罗德的纷争。弟兄姊妹，这段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祝福他从本地本家出来的时候，还把他的侄子罗德带出来了，然后上帝很祝福他们，所以他们的羊群牛群、他们的牲畜还有他们的仆人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对吧？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出现了纷争。出现纷争的时候呢，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但是我想让大家注意的，就因为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十三章，其实在纷争出现之前记载了亚伯拉罕在干什么呢？亚伯拉罕正在那里筑坛献祭，他正在求告耶和华。求告完上帝之后发现了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有没有跟罗德说，哎，你知道不，你是晚辈哦，你应该听我的，是吧？而且是我把你带出来的，你发了这么多的家，发了这么多的财，都是靠赖我呀。罗德啊，你该听我的话。我们一般人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中国特别会讲这个，你晚辈在长辈面前还有什么话说？但亚伯拉罕怎么做？亚伯拉罕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他就跟罗德说，你选吧，你选哪里，我去另外的地方。所以罗德选了什么地方啊？罗德就看，哇，说那块地方好，有点像埃及，哎呀，有就是很肥沃的土地，那块土地就靠近什么呀？靠近索多玛。所以罗德就开始要了那块地，逐步逐步跑到索多玛去。而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就选了另外的地方，上帝还跟他说话。所以我讲这里的时候，我想让弟兄姊妹去看到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说，亚伯拉罕在遇见纷争之前他在献祭，其实后来他又献祭。我们在这里，我们限于篇幅，我们就不给大家去把那个经文都放出来。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又献祭又感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说，其实关于纷争、关于问题，我们是不是经常遇见还是很少遇见？经常遇见。所以我们遇见纷争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那个我以前遇见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谁都吵不赢我，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个什么，我记得周星驰那时候演一个电影叫什么《九品芝麻官》，对不对？说哇，他练的口才能够把那个弯的铁棍都说直了，是吧？能把死人都讲活，然后七八个八婆围着他，他啪啪啪啪啪啪啪讲完，把那些八婆全部讲倒，然后说成了成了，这成了最厉害的人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解决纷争要这样解决，但其实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当你遇见纷争的时候，你应该去哪里？你应该去祭坛那里，应该去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祭坛是处理问题的最佳场所，祷告是解决纷争的最好方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祭坛是处理问题的最佳场所，祷告是解决纷争的最好办法。 其实当我们出现纷争的时候，如果我们多祷告，很多问题就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对不对？你注意，你有没有哪次吵架说我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吵得可起劲了，哇，把他吵得一塌糊涂，原来我本来吵不过他的，因为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充满力量，把他骂得头都抬不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的，你祷告了以后，上帝给你属天的方法，你不会让纷争升级的，阿们吧。所以到祭坛那里是处理问题的最佳场所。为什么我们经常很多问题处理不好？因为我们经常把问题不是带到祭坛那里，我们经常把问题带到其他地方，带到自己心里窝心，对吧？带到工作当中把工作的氛围搞坏，带到家里面把家庭氛围搞坏。不，出了问题到哪里去？到祭坛那里。出问题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向主祷告，阿们吧。甚至在出问题之前你就祷告，你发现哎呀，这个人，我这个同事最近好像跟我不对付，怎么办？你要祷告。我相信亚伯拉罕之前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他早就发现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有冲突了，所以他祷告，祷告了以后上帝给他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人之间相争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让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选择的方向大不一样，对不对？罗德选择什么？罗德选择那块平原，说哇，看起来很肥沃，靠近索多玛。罗德后来也一路一路搬到索多玛。后来天使去救罗德的时候，罗德的牛在哪里？罗德的羊在哪里？罗德的仆人在哪里？全都失陷，对不对？全都找不到。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罗德 看东西他是用什么看的？他是用现象看的。所以他说我该到哪个方向，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现象，根据人说的。但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因为他筑坛，他看的方向是上帝给他的。当我们能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方向的时候，和你只是得到一些所谓的很好的导师给你的方向的时候，请问哪个最好？上帝最好，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祭坛就是，当我们筑一座祭坛的时候，就是宣告我们要让上帝做我人生的向导。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卓越？因为一生指导他的是上帝，对吧？如果你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人很厉害，各方面能指导你，和你没有这样的好朋友，然后自己乱冲乱撞不一样，对吧？你会看到很多成功人士去跟你总结分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总想听一个人说什么白手起家，然后一头闯出一条路来。其实真正的成功人士，他前面有很多的老师，他要么好读书，读了很多好书，然后从中吸取经验，要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导师，甚至有好几个很好的导师一直帮助他，所以他就不一样。但是当你筑坛的时候，谁做你的导师？上帝。有超过上帝的好导师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东找西，却唯独忘了上帝能做我们的人生导师。所以魔鬼经常骗你说，你这么忙，你没时间祷告，你没时间读经的啦，姊妹弟兄啊，你赶紧，你那个管理书还没看完，技术书还没看完，英语也没学好，现在很需要这些技能的，你赶紧搞那些吧。然后我们就忙忙忙忙忙忙，把最好的导师丢开。所以魔鬼一点都不怕你，因为最厉害的那个根本没指导过你。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指导你的居然不是上帝。亚伯拉罕为什么人生如此卓越，做成了这么多让人看来惊讶的事情？因为他经常筑坛，因为他经常寻求的是什么？上帝做他人生的向导。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筑一座坛的时候，我们说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意象和现象的区别。亚伯拉罕是被上帝给他的意象带着走的，而罗德呢？罗德是跟着现象走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些道理讲出来的时候说，哎呀，对呀，怪不得罗德那么软弱。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自己呢？我是跟着意象走的人，还是跟着现象走的人？你知道上帝给你的意象吗？你看见上帝给你的意象吗？还是你满眼看见的都是现象？你知道你在哪里能看见意象？啊，你说 我在那里想，你在祭坛那里才能看见意象，阿们吧。所以你在上帝面前祷告， 绝对不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在上帝面前呼求，我反对你祷告的时候，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仪文啊，然后很刻板，然后只会背祷告文。我们反对这个。我们说你要在上帝面前，你就跟上帝求，主啊，把意象求你赐给我，今天的意象你赐给我，今天的云柱火柱你赐给我，今天的帐幕你赐给我，阿们吧。你引导我，让我过一个有意象的人生。罗德就是跟着现象走，结果就走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索多玛，直到全军覆没，对不对？其实罗德最后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出来了几个人？其实最后才出三个人，而且他两个孩子怎么样子呢？还跟他犯了乱伦淫乱的罪，对吧？他妻子都没出来。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身边有多少人成了跟从耶和华的人？为什么？这就是意象和现象的区别。跟着意象走的人，他就不会迷茫；跟着现象走的人，一定被这个世界整个腐蚀掉、消化掉，最后渣都不剩。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所以亚伯拉罕筑坛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解决纷争，而是发现方向。阿们吧，他真的是发现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意象带领的方向。你如果看现象，你找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思想家，最冷静的分析策略家，他可以给你分析很多，但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比不上上帝给你的意象。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这是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他的筑坛。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其实真的是他在筑坛当中看见方向，能够解决纷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筑坛它是什么呢？它是属灵的指南针。阿们吧。祭坛是你属灵的指南针，祭坛能够指引你，让你不迷茫。所以少祷告的人一定会多纷争，少祷告的人一定经常迷茫，但是多祷告的人多看见意象，多明白方向，然后他走上帝让他走的路。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上帝让你走的路和你自己打算走的路哪条好？真的啊？讲假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嘴上这样说，头脑这样说，心不是这样说。我们总是觉得主引导我走的那条路叫舍己背十字架的路，好难好苦的哦，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还是走一条捷径，不要那么苦。所以梁弟兄，你说的这些都对，但不适合现在的我，我现在还比较软弱，做不到，是不是？我们经常是这样说的。上帝体恤你还是你体恤你啊？我们自己体恤自己。上帝顾念你还是你对自己顾念多？上帝对你的顾念远超过你对自己的顾念。对我们自己最严苛的是上帝还是我们自己？自己。所以你怎么那么相信自己呢？你看我们是不是自相矛盾？我们所有人都是双标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嘴上说一套，其实 做的是另外一套。上帝最体恤你，上帝最怜悯你，上帝最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说上帝的方法会让我吃苦，我的方法冷暖自知啊，我自己知道。不是的，弟兄姊妹，祭坛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指南针。我们每当把上帝给我们的规划丢开，然后按自己规划去走的时候，我们就吃很多很多的苦，我们就受很多很多其实本来不必受的这些艰难。阿们吧。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主耶稣说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鼓励大家很好记，两个七嘛。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意象，求你带领我，我承认我很软弱，求你引导我。上帝就会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他就引导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着了什么？属灵的指南针。弟兄姊妹啊，你的人生为什么迷茫？因为你没有指南针，你没有方向。什么是方向？上帝给你的才是真方向，才是最好的方向。阿们吧。所以祭坛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没有祭坛，你当然过得乱七八糟很迷茫的生活，但你有了祭坛，你就会不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亚伯拉罕重要的人生片段，就是跟罗德的纷争。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异象和现象的区别，我们看到祭坛，有祭坛和没有祭坛的区别。那么我们要再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发生了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罗德搬到索多玛，索多玛和另外的王，他们五王结盟反叛四王，结果那四王呢就跟五王去打仗，把五王打败了，然后把他们的人都掳走了，包括罗德也掳走了。掳走以后，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去干什么？马上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壮家丁，多少个啊？318人，直追到但。然后亚伯拉罕还非常有谋略，把四王全打败，打败以后把他们抢走的人财物都抢回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上帝跟亚伯拉罕重新再重申他的约，祝福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事情里面有很多真理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从祭坛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思考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的话想跟大家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去看一看祭坛和行动力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一个经常献祭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弟兄姊妹，按我们一般的观念，经常献祭经常祷告的人行动力迅速呢还是迟缓呢？真的，哇，我们好属灵哦，我们真的很属灵。如果你真的相信祷告会让你行动迅速，为什么你不祷告？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行，今天太忙了，没时间祷告，对吧？祷告会耽误时间。有没有注意，亚伯拉罕是经常祷告经常献祭的一个人，然后他的速度快不快？太快了。一听说这个消息，马上组织318个家丁，马上冲过去，而且谋略一路跑一路谋略就设好，然后把四王全部打败。所以后来打完了以后，索多玛王羡慕的不得了，对吧？然后想跟亚伯拉罕说，哎哎哎，这些财物什么东西你全拿走，你这318个特种部队给我行不行？你看到了吗？亚伯拉罕的仆人真的如同特种部队一样，厉害不厉害？所以亚伯拉罕的行动力如何，弟兄姊妹？超强，同意吧？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的行动力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哇，我无往不利了，对不对？所以问题就来了，祭坛和行动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其实祭坛它会提升我们的属灵反应速度，但是它会降低什么呢？降低我们血气的上冲速度。你在祭坛那里你血气会下降，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不要祷告的原因，因为我想让血气做事情，对吧？我不想那么属灵的做事情。我们这里讲属灵不是那种加引号的属灵啊，有些人用属灵的借口不做事情，我不是讲那个，我是讲到上帝面前。当你到上帝面前，你有一个属灵的反应速度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反应速度是真正最重要的反应速度。当你到经常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有一个祭坛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属灵反应速度会不断的提升，你会行动迅速，你会行动果决，你会在行动上面像亚伯拉罕一样，一边行动迅速，一边谋略清晰。亚伯拉罕并不是哇，我的侄子被抓了，我们冲过去乱打一通，如果那样子他也被抓，对吧？他非常聪明，冲过去安排好突袭318个人，打败4个王，对吧？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祭坛，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时候，当我们有祭坛的时候，我们是被上帝激动带领，上帝会激动你，这件事情你不想做，上帝会感动你去做。但是当你没有祭坛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激动你吗？世界会激动你，你会被世界牵引迷惑。所以我们再做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对吧？罗德被什么激动？罗德被什么激动？被世界。他哇，那个地方肥沃呀，哇，那个地方索多玛真的很繁华哦，哇，那个地方真不同，而且有宗教宽容精神，是吧？同性恋在那里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哇，这个太美了，我去。然后去了渣都不剩，只剩他自己跑出来，对吧？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经常筑坛的时候，你被上帝激动带领，但是当你不筑坛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牵引迷惑你。不存在有一个人说，嗯，上帝也带不动我，世界也带不动我，我就是自我做主，我就是我， 你知道我们人真的很骄傲，所以世界骗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说，对，你就是你，所以世界就用说你永远是王，然后把你带的像一个奴仆一样到处走，像一个驴一样到处走。上帝不说这样的话，上帝真的尊重你，上帝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我带你该去的地方。他们吧，你要被圣灵所感动，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消灭过圣灵的感动？呀，好像没什么印象，我也没怎么被圣灵感动过，我也没怎么消灭过。不是，其实你之所以没怎么被感动过，就是因为你消灭过很多次，你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世界稍微点个火，砰，你就着了，对不对？世界稍微丢一个火星过来，你的血气冲就上去了，然后就凭着血气做完了又后悔，然后说还好我们，哎，我们基督徒还可以悔改，对对对，可以悔改。但是干嘛每次都这样子呢？干嘛我不让上帝点燃我心中的火，我总是让世界点燃我的血气呢？但是你怎么让上帝点燃你心中的火？你要有祭坛，你要去亲近他，你要向他去求告，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只要经常像亚伯拉罕这样去求告上帝，你的行动力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强调，祷告绝对不误事，不祷告才经常误事，对不对？魔鬼就经常欺骗我们说别祷告了，今天这事儿这么急，老板要的这么急，你还不赶紧做，你还在那祷告，你没搞错。我觉得你现在已经非常宗教化了，什么都祷告，你赶紧做事情吧，做完了再说，做完了然后你刚想祷告，魔鬼说你这么累了你还祷告，你看床多么软，对吧，被子多么舒服，还有那杯茶早就泡好，你现在不喝就凉了，是吧？然后我们对窝，然后喝了茶钻了被窝，然后第二天早晨才醒来，耶，昨天晚上想祷告也没祷告就睡着了，对吧？其实我告诉你，祷告从不误事，不祷告经常。他们吧，你看看亚伯拉罕，他是经常祷告的人，他耽误了吗？罗德就误事，罗德就蒙蒙蒙叉叉，按照广东话说，对不对？就住蒙叉叉住在这个索多玛，然后在那儿，然后人家把都掳走了，还不知道咋回事，然后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只能等亚伯拉罕来救了。这就是祷告和不祷告的基督徒的区别。罗德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罗德没祭坛，你注意到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任何一个地方记载罗德筑坛献祭？他在索多玛有没有祭坛？没有，所以索多玛他得不着。然后他被天使救出来躲到山洞里，他有没有献祭？没有。这就是重大的区别，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祭坛是什么？我们说祭坛是属灵的发动机，祭坛是属灵的发动机。你经常有祭坛的时候，你里面是有一个属灵的发动机在驱动你做事情的。你知道我们里面经常有什么发动机吗？我们有血气的发动机，所以腾腾腾腾腾腾一打火，然后血气上涌，是吧？然后做一些自己后悔的事，哎呀，真是对不起我爸，哎呀，对不起我孩子，哎呀，对不起我同事，哎呀，对不起我客户。只要血气带来的一定是这个，但是你经常到上帝面前有一个属灵的发动机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你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行动迅速，该去对战仇敌的时候绝不后退，该跟弟兄不相争的时候绝对温柔，对吧？该往左走不往右走，该往右走不往左走。这个是什么？属灵的发动机才能做得到的。而这个发动机在哪里装在你身上的？在祭坛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轻看祷告，不要轻看祭坛，不要那么相信魔鬼说的话。上帝在圣经里面讲了那么多遍，我们就是不往心里去，魔鬼说一遍我们就刻在心板上。你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好可怜呐，对不对？世界说的话我们轻易的就刻在心板上，张嘴就来名人名言。但是上帝说的话呢，我们经常说可能吗？也许在你身上可以，在我身上做不到的，是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那个发动机一直没装上去，一辆车没发动机是什么结果？不就是个摆设吗？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说我觉得基督教信仰也没什么用啊，甚至我觉得我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还不如呢？因为你得了一个空壳却没有发动机。你当然，一个人如果得了一部车却没发动机，每天还要用这个车上班，请问怎么样？哇，累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车没发动机，你还要把它推到公司去，你还不如没有，对不对？ 但是这个车有了发动机呢？哇，不一样啊，说今天要到100公里之外去，可以啊，我一个小时就到了，对不对？而且我在路上还可以听歌，我在路上还可以祷告，我还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轻轻松松就过去。你说要带80公斤的东西没问题啊，100公斤都没问题，对吧？因为有发动机啊。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属灵的发动机？这个属灵的发动机在祭坛上才能装在你生命里，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祭坛，你会看到他的祭坛和行动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祭坛的人行动力不会衰弱，反而会很强。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第四个重要的人生片段，我们说预见未来。什么预见未来呢？就是亚伯拉罕有一次上帝吩咐他去献祭，然后亚伯拉罕上帝让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就取，让上帝说的有母牛啊，有母山羊啊，然后亚伯拉罕取了这些，把它劈成两半放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在那次献祭的时候，他沉沉的睡去，沉沉睡去之后，然后有个异象，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在讲话，上帝跟他说什么呢？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然后上帝也讲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在那个地方，就是讲的埃及，430年之后才出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离以色列人进埃及你知道还差多远吗？差很远的，差几百年的。因为是从约瑟去了埃及以后430年，以色列人才从埃及出来。约瑟是谁啊？约瑟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谁啊？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谁啊？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起码有600年以上的时间，他已经知道了。厉害不厉害？厉害。在哪里知道的？做了一个时空机器是吗？不是。在哪里啊？在祭坛上，在祭坛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一点。看到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如果经常祷告，经常亲近上帝，这个人会变狭隘。不会。这个人经常亲近上帝的时候，世界一些东西 不引诱他，对他没有吸引力了，这是真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人宗教化，其实不是在亲近上帝，是把自己变狭隘，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我们说的是在祭坛上亲近上帝的时候，你亲近上帝，上帝让你看得很远。什么意思？当你有祭坛的时候，你的境界会拓宽，你的境界会拓宽。你不仅看见世界，你还看见灵界。阿们吧。你不仅看见现在，你还能看见将来。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他跟上帝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上帝指示他看见的东西是任何的战略家、任何的思想家、任何的文学家、任何的军事家都没办法告诉他的。你今天找一个人问，你告诉我6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说有一个很厉害的预言家，你问他60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他能不能跟你讲？他也好讲，你知道我就胡扯就行了，60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反正那时候我都不在地上了，对吧？我就跟你扯，他顶多就胡扯。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让他看到全然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经常到上帝的祭坛那里的话，你的境界会拓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神的计划，我们看见神的计划。弟兄姊妹，其实看见神的计划比了解人的筹划哪个更重要？神的计划更重要。因为人的筹划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人的筹划不能保证一定成功的。阿们吧。但是上帝的计划呢？一定成功。当你看见神的计划，请问你这个时候是处于低的还是高的呢？这才叫高瞻远瞩。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再讲，魔鬼很怕基督徒。怕什么呢？怕基督徒读圣经，怕基督徒祷告。因为基督徒读圣经，基督徒祷告，基督徒建立祭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看得很远，看得很宽。魔鬼很多诡计一下就看穿了，没用了。所以魔鬼就不希望你这个，最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不读经，让你不祷告，让你不建祭坛，对吧？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四种田地的比喻的时候，第一种田地是什么？种子撒在路边，然后什么东西？飞鸟就吃走了。那个飞鸟是什么？主耶稣解释的时候说什么？飞鸟就是撒旦。撒旦是让那个道种根本没落在你心里头直接叼走。所以你主日的时候要来聚会， 然后千难万难，对吧？你要读经，你要祷告的时候，突然电话就来了，突然一个急事就来了，然后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想读经，我每天都，我也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一到时候就有急事儿，我就做不成。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上帝面前筑坛献祭的时候，你能看见上帝的计划，这个时候魔鬼骗不了你了，对不对？魔鬼都是用眼前的假象骗你，对吧？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在婚姻当中遇见很大的艰难，我们之前我还在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他说不行，我现在没办法，非离婚不可。其实他就是碰见眼前的艰难，他看不见更远。但是当你在上帝面前筑坛献祭，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跟主去祷告，你跟主去祷告。当你看得更远的时候，你会发现目前夫妻两个所谓的那个不可开交的争执，其实是鸡毛绿豆的事情，真的只是小芝麻，只是小绿豆，其实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你根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没有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西像一座山一样，把我们挡得死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么清晰的一个例证，上帝让他看得很远，让上帝让他看得很阔。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我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很鼓励大家好好读书。你注意啊，我跟有一些狭隘的那些传道人不一样，有些传道说其他书别读，你就读圣经，我是反对这个的。因为每个人他拥有的聪明智慧是谁给他的？上帝给他。所以当人去写书的时候，书籍真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当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在攀登人类智慧的山峰。当你去读好书的时候，你是跨越时空和那些最伟大的心灵对话。你经常跟伟大的心灵对话，你这个人不会太差，对吧？所以不读书的人呢、啊，经常其实就被那些很垃圾很糟糕的东西就把他的心拴住了，对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刷抖音？其实抖音是没营养的，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那些其实是没内容的东西，然后不停的看不停的看，然后看到自己累了说我就是靠这个睡觉的，是吧？不看这个我睡不着。然后你问他得什么养分，他得不到什么养分。你要去读好书，我说你读好书的时候真的是在攀登智慧的高峰，你真的是在跟那些最伟大的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去做心灵的交流。但是这个还不够高，当你筑起祭坛的时候，你跟谁交流？你跟上帝交流。你得什么智慧？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智慧。所以我就做一个比喻，我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当我们是喜欢读书的人，你是一个攀高峰的人，有些人跟你没法比，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平地上面，甚至活在低谷里面去，活在河谷里面，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学习，这些是很可悲的。但是当你有了祭坛的时候，你是干什么？你是坐上属灵的飞机啊，你是坐上属灵的飞机啊。请问攀高山的人和坐飞机的人能比吗？我们攀高山最厉害的人攀多高啊？珠穆朗玛峰多高啊？8848米，对吧？飞机呢？飞机轻易就飞到几万米的高空，而且容易不容易啊？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说飞机飞到几万米高空，我、哦、缺氧了，哦，不行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几分钟、十分钟你就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去了，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跟上帝，我们有筑坛献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经常做什么呀？做属灵的飞机，你是从属灵的高度俯瞰大地，有很多东西你的看见完全不一样，阿们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出差，或者不管怎么样，你坐过飞机你就晓得，你坐到飞机的时候，从飞机往下看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祭坛是什么？我们说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塔。当我们有祭坛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个属灵的瞭望塔上面，可以看得很高，看得很远，看得很深。弟兄姊妹，你不要听魔鬼的谎言，不要听世界的谎言，不要把你的祭坛当作是浪费你的时间，而是你真的要去把你的祭坛建起来，让你成为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不要再做一个只在地上爬，只看见眼前三厘米的地方，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时间上甚至看到未来，然后深度上你看的深度比别人都深的人。这个就要你什么？有祭坛跟上帝相交。所以你为什么是一个肤浅的人？因为你没祭坛。作为一个基督徒还肤浅，是因为你没祭坛。如果你有祭坛，你一定不肤浅， 因为你跟上帝相交。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那我们要讲的第五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亚伯拉罕的第五个人生阶段，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看看索多玛，这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就是罗德迁到索多玛，所以索多玛事儿很多，你知道吧？一会儿又被人掳了，然后后来上帝说索多玛太坏了，太糟糕了，我准备要去审判他。然后上帝去审判索多玛之前来找了亚伯拉罕，而且上帝还跟亚伯拉罕说了一些话，说什么呢？上帝跟亚说，哎，我要做的事情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上帝把他当作朋友一样，然后上帝就告诉他说，索多玛这个地方我准备毁灭掉，我准备审判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就开始跟上帝做了一个很著名的讨价还价，对吧？亚伯拉罕就说，主啊，如果索多玛那里有50个义人，你难道也要毁那个城吗？上帝说，如果有50个我不毁。哎呦，亚伯拉罕已经糟了，连50个都没有。为什么亚伯拉罕提50？罗德原来的牧人多不多？亚伯拉罕能打仗的仆人都318个，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请问罗德的牧人有多少？起码也有几百个。所以亚伯拉罕心说，我说50个不多呀，没想到上帝说没有。哇，你知道罗德的牧人已经全部被索多玛给吃掉了，对吧？所以亚伯拉罕马上说40个呢，他想着可能不够50，40应该够。上帝说40我也不灭，完了40都没有。30呢？30我也不灭。哇，亚伯拉罕一看糟了，10个呢？上帝说10个我都不灭。亚伯拉罕那时候心彻底凉了，你知道吗？连10个都没有。但是亚伯拉罕还是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祷告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天使就来救罗德。阿们吧。原来在整个索多玛只有罗德一家一人，只有罗德一家一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是讲罗德的事情，我们再去讲，其实我们在讲祭坛和救赎。就是罗德能得救，其实跟亚伯拉罕的祷告有关系没有？
有，
密切的关系。如果亚伯拉罕不祷告，罗德就跟着索多玛一起毁灭掉了，对不对？所以他有预表的意涵。预表的意涵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罗德一家得拯救是从亚伯拉罕的代求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祷告经常是救赎的启动器。当你看到一个灵魂，当你看到一群灵魂，你说我盼望他们得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盼望，你要干什么？你要祷告，你要为他们筑坛献祭，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在上帝面前苦苦的哀求，我也不知道在广州这座城还有多少灵魂要得救，但是我想起我的同学，我想起我的同事，我想起那个婚姻上面遇见巨大挑战的那个人，他很痛苦，我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救他，对不对？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救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为我们得救干什么呀？代求，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上的代求极其重要。所以雅各书呢也讲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聪明的不得了，19岁就能做大学教授，你知道多厉害吗？非常聪明。但是这个奥古斯丁，他妈妈是基督徒，他爸爸是个异教徒，他妈妈一直盼他做基督徒。然后奥古斯，你知道越聪明的人就越容易被世界所欺骗所引诱，所以他偏偏不做基督徒。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摩尼教徒，就是异教徒。所以他妈妈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又很聪明，然后他又很能做事情，但他生活也很糜烂，就是他很19岁就在大学里面已经是这样子了。然后他就会招妓，他就会怎么样，他妈妈就为他祷告，很切的祷告，然后祷告了10几年他都没变化，反而越走越远。然后有一次他妈妈就在教堂那边很恳切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主教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什么事情？他就讲起我这个儿子啊，我为他祷告。然后这个主教就安慰他说，用这么多眼泪拖住的孩子断不至灭亡。所以他妈妈叫莫妮卡，然后他妈妈大得安慰。果然没过多久，然后上帝做工，然后奥古斯丁就归主了，然后还成为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西坡主教，不仅仅是影响到他那一代人，直影响到现在。跟他妈妈的祷告有关系没有？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论，而不是基督教里面的预定论。 宿命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上帝都要这样去做。而预定论是什么呢？上帝预定我们的祷告参与到他的救赎工作当中来。所以你祷告，你就要有信心。你看圣经里面，真的，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啊，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祭坛和救赎它有密切的关系。祭坛是什么？祭坛是救赎的启动期。当你要为一些灵魂的得救，你说我心里有负担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你不是去责备他们，你不是只是一时发热心，你要来到祭坛这里，对吧？你要恒切的为他们祷告。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哎呀，这个人，哎呀，我这个亲戚，这个同学，我想他得救，但是他心很硬，然后我就结束了，因为他心很硬啊，我没办法，我跟他传福音他不听啊。其实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多多的祷告，是不是？你多多的祷告，你就会经历祷告得胜，你就会发现祭坛真的是救赎的启动器，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祷告，良性循环。阿们吧。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像投篮一样，你要看反馈结果。你知道一个人练投篮，假设一个人喜欢练投篮，他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屋里面天天练，请问他的投篮技巧能不能提升？如果他在一个完全漆黑的房子里天天练投篮，请问他投会不会越投越准？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结果，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因为看不到结果，所以在祷告上很灰心。我说你要打开灯来练投篮，干什么？我祷告，哎，没进，祷告还没进，我怎么调整？我继续祷告，阿们吧。结果出来了，我要记下来的，对吧？哎呀，我为我的那个朋友哈，这个姓陈的朋友祷告，哎，祷告了三个月，他信主了，哇，记下来，对吧？我为那个姓张的邻居祷告，哇，过了两年，他信主了，我记下来。这就是你投篮的时候能看见，你就越投越准。阿们吧。你就开始越来越知道我怎么投，对吧？弟兄姊妹，祭坛是救赎的启动期，所以你要在多结福音果子，你要多多的去领受这些的时候，你的祭坛不能轻忽。你一定要多多的祷告，一定要多多的在祭坛上面。其实我们上帝非常恩慈，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真的做不了，比如说我们回头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出去宣教士能做的事情，有时候你是做不了的，对吧？你可能家庭工作还有上，特别上帝呼召没呼召你，但是有一个工作从你信主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你都能做。什么工作？祷告。而且祷告还最有用，对吧？你看上帝多恩慈。如果上帝说你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奔跑，我们就哭了，对吧？我们到老的时候跑不动了嘛，对不对？但上帝说你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筑坛献祭，在我面前祷告。这么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么有效的工作，干嘛你不做呢？对不对？你去做，你的家庭会改变，你的工作会改变，你的邻舍会改变，你所爱的那些灵魂会改变。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亚伯拉罕重要的人生片段，跟他的祭坛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讲的第六个重要的人生片段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一次献祭，特别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基督徒在其中反复思想的，就是他献上以撒。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孩子，然后果然在亚伯拉罕多大岁数的时候啊，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我的天哪，绝对是心肝宝贝，对不对？然后结果过了没不知道多长时间，上帝来跟亚伯拉罕说，那个这样子啊，把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为燔祭。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上帝犟嘴？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个时候跟上帝谈判？你知道亚伯拉罕很会谈判的哦，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商人。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我相信没有几个开公司的能跟亚伯拉罕比。人家不单公司开的成功，人家的仆人能打仗，你们公司的员工会打仗吗？比不了吧。所以为了索多玛，他跟上帝讨价还价的很厉害，50个、40个、30个，一直讨到10个。但是当上帝说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讨价？没有啊，他真的就把他的孩子带过去。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啊，这个时候的以撒是不是一个小婴孩，不会翻身的小婴孩？不是，这个时候以撒不小了，他能背柴火， 因为上山的时候亚伯拉罕连仆人都没带，为什么？因为仆人有时候会忍不住说，哇，你要把我们的少主人放在柴堆上献祭，我要拼命护主，可能会 乱我的事，所以亚伯拉罕说，仆人你们在山下等，我带着以撒上去。以撒这个时候不小了，以撒这个时候不小了，但你注意以撒有没有说，哇，爸你拿刀砍我，你准备用刀砍我，我反抗，有没有反抗？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以撒的献祭这件事情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你就觉得，所以很多神学家包括很多哲学家都拿着这件事情不断的思考，不断的钻研，说觉得这个事情 太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不是说要把这个事情展开去讲，因为展开我们别说一讲十讲我们也讲不完，但是我们要讲其中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你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对上帝全然顺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和以撒对上帝的全然顺服预表的就是福音。你注意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顺服？这是圣子。谁把他放在十字架上的？上帝。这是圣父。你看到了？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对着献上自己的儿子他的心情是如何，上帝把基督献在十字架上的心情也是如何。但是上帝为了救我们，基督为了救我们，愿意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亚伯拉罕献以撒就预表了这件事情，太让人吃惊了。这父子两个都是全然顺服上帝的人，阿们吧。这个是如果他平时没有经常的祭坛生活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会被其他很多东西搅扰你，你觉得这个事不能做。但是我们经常在祭坛上面，我们跟上帝相亲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上帝说我的儿子生的孩子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他现在才是个童子，也没结婚，孩子也没有，但是我现在要把他杀了献祭。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必然的结果是我的孩子必然要复活，否则就不能实现上帝的应许，对吧？所以他一定做这件事情，他勇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也没有让以撒被杀，而是用上帝早就预备好的羔羊代替了以撒，这就是代赎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祭坛它有很丰富的意涵。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讲一点，祭坛是全然顺服的地方。如果你有祭坛，你就是要去做的事情是全然顺服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全然顺服上帝的时候是得荣耀还是受屈辱呢？真的吗？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荣耀？我们一边说顺服上帝是得荣耀，但一般一到该顺服上帝说，主啊，这件事情等一等，我这事情现在做不到，是吧？我得先顺服我自己。你会看到对吧，顺服上帝是得荣耀的事情。而且我再讲，当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在那里孤立着。当你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一定屈服世界，你向这个世界一定是屈膝的，没得讲的，真的，这个是个铁律，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是一个顺服上帝得尊荣的人，要么你就是屈服这个世界受羞辱的人，对吧？罗德是不是这样子？罗德就是这样子的，他不顺服上帝，所以他在索多玛的时候，你看到真可怜，对吧？天使来救他的时候，那些人说，哎呀，这个有天使这么漂亮这么英俊，我们要拉他出去，我们要跟他们同性恋。然后罗德有什么办法？罗德我把我两个女儿给你们，哇，可怜不可怜？好可怜。罗德原来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聪明还是亚伯拉罕聪明？他肯定认为自己聪明，说亚伯拉罕真傻，居然让我先选，你是长辈，你如果选了这么好的地方我就不能选了，结果你让我选，好，你让我选我就选，我选了最好的。结果是真的最好吗？不是，因为他靠近世界，他屈从世界，所以他就被这个世界所羞辱。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当你不愿意建你的祭坛，当你不愿意去顺服上帝，包括有些基督徒是用神学是用教义来伪装自己，让这些东西做自己的无花果树叶群，我就是不想跟上帝相交，我就是不想听他的， 我想听加尔文的，我想听马丁路德的，我想听你刚才说那个奥古斯丁的，唯独我不想听基督的。马丁路德说了什么，加尔文说了什么，奥古斯丁说了什么，我说上帝说了什么你清楚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他是全然顺服上帝的。当他全然顺服上帝的时候，把他挚爱的献在祭坛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失去了以撒没有？没有，他反而什么得着，而且升华了。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师母带着大家，你注意哈，我们献给上帝的从来不会失去。五饼二鱼大家记得吧，那个小孩子说我就带了五个饼两条鱼，然后现在大家都没饭吃，耶稣说谁有拿上来我就拿上来吧。他拿上来其实准备什么呀？准备我饿肚子吗？因为五个饼按一般人的观念，五个饼这五千多个人，五千多个男人，我还没包括女人，假设只算男人的话，一个饼分一千份，我的天哪，你能得到个啥？你只能得个渣，对吧？我是准备饿肚子的。结果他交给了主耶稣，然后呢，主耶稣拿着那个饼望天祝谢了以后，然后分给大家，怎么样？所有人都吃了个半饱，所有人都吃饱了。然后呢，剩下的零碎收拾了多少啊？十二个篮，零碎都收拾了十二个篮。所以弟兄姊妹，你把挚爱的献在祭坛上，你不会失去，反而会升华。所以你不要再说哎呀我就是独生子，梁弟兄，我不像有些人家有三个孩子，他有三个孩子，他把其中一个孩子献给神，我这个可以理解的，我就一个，你让我献给上帝太残忍了吧。我跟你讲，凡是你没有献给上帝的，其实你对他才是残忍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把他献给上帝，不让他得上帝的祝福，请问你是爱他呢还是恨他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很古怪？当然我说把他献给上帝不是说哦，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你我知道你们传道人少，所以你就想让我的孩子也做传道人，我恨你，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上帝，你不能规划他的人生。你规划他的人生那叫献给上帝吗？包括你给他规划成为传道人也是你的规划。什么叫献给上帝？让上帝来规划他的人生。阿们吧。所以也许上帝带领他做一个企业家，也许上帝带领他做一个工程师，也许上帝带领他做一个销售人员，也许上帝带领他是做艺术工作，但是我有一个心，主啊，我要把我最爱的献给你，只要我把最爱的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我不会失去，一定会升华。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祭坛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第六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祭坛是什么呀？是生命的升华器。你有祭坛，生命才能升华，而且你这个祭坛不是空空的摆在那里，而是把你挚爱的献上去，然后就升华。以撒升华了，亚伯拉罕也升华了。阿们吧。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啊、你真的要爱你的孩子、啊、你真的要爱你所挚爱的人、啊、就把他献在上帝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他，求你差遣他，求你祝福他，求你引导他，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这才是智慧人。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亚伯拉罕的人生片段。那我们要讲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亚伯拉罕的人生片段跟祭坛有关的是什么呢？虽然没有一个物理的祭坛，但是却跟祭坛有关系，就是以撒娶妻这件事情。以撒娶妻这件事情，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个老仆人的祷告，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说我的儿子以撒也长大了，然后我要给他娶一个妻子，但是我不想让他随从迦南地的风俗那么败坏，所以他就要求他的老仆人回他老家去帮以撒 找他的配偶。然后这个老仆人很让人吃惊的、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说，耶和华我主人的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啊，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个老仆人是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他在祷告。他是老仆人，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经验。他有没有靠经验？ 没有，他没说哇，你知道吗？我阅人无数，我很有经验。这女孩子在我面前一走，我就知道哪个好，我就帮她选好。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她祷告。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老仆人的祷告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影响力多么惊人，他影响到他儿子，我们刚才讲了，对吧？所以他儿子也是一个谦卑顺服上帝的人，然后他的仆人也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你说他影响力大不大？我们说再去做对比，亚伯拉罕的影响力和罗德的影响力去对比，你就知道罗德的仆人全走光了，对吧？而亚伯拉罕这个老仆人，他都知道在上帝面前倾心祷告，你看到吗？所以我说什么意思？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经常魔鬼欺骗我们，世界诋毁我们的信仰，就说你如果经常祷告，你会很狭隘的，你就慢慢你的圈子就越来越窄了。你知道你做的工作不能圈子窄，窄了你做不了啊。所以我们说对哦，所以这个祭坛慢点再说，等我老了再见。其实你去看亚伯拉罕，我们说在亚伯拉罕身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祭坛能带来最深刻的影响力。一个人越有祭坛，他的影响力就越强，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亚伯拉罕是多么强的影响力，他的仆人要么能打仗如同特种兵，要么像这个老仆人充满智慧。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论灵性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老仆人的灵性超过罗德，你信不信？他完全超过罗德。罗德原来跟亚伯拉罕是什么关系？亲属关系。按道理罗德应该更像亚伯拉罕，但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之间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差了一个祭坛。所以罗德的影响力非常低，你看到他在索多玛就知道了，对吧？罗德在索多玛有没有影响力？如果罗德在索多玛有影响力的话，他把那两个天使接到家里，那些人就得赶紧退去，对吧？你知道索多玛就是世界，世界是欺软怕硬，你如果在那个世界里面有影响力的话，你像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头，别人看他像王子一样，跟他谈事情，不是说找一个富商来谈事情，是以国宾之礼来接待他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亚伯拉罕来跟中国谈生意的时候，不是我们找了一个什么企业家跟他对接，是直接给他请到外交部，然后以国宾之礼来带他跟他谈事情，是这样子的，对吧？为什么？为什么？亚伯拉罕比罗德有钱咯，亚伯拉罕比罗德年纪大咯，亚伯拉罕比罗德经验丰富咯，是这些吗？不是，是因为亚伯拉罕有祭坛，所以祭坛它会带来最深刻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一点，你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有些人以为说话多就有影响力，不是的。什么多才有影响力啊？祷告多才有影响力。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句话好不好？说话多的人影响力不一定大，祷告多的人影响力一定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祭坛是能力放大器。你原来有这么大的能力是上帝赐给你，当你有了祭坛，你的能力还会加倍的放大，甚至有时候放大十倍，放大一百倍。所以再讲，魔鬼想不想让基督徒有影响力啊？魔鬼想不想让基督徒有影响力啊？不想。所以魔鬼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还是会诋毁好的东西？诋毁。所以魔鬼一定告诉你说，祷告不重要，祭坛不重要，是吧？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说，祷告很重要，祭坛很重要。所以当你祷告多，你的影响力一定大。你真的渴望有真正有力的影响力，你就建你的祭坛，你就去祷告，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人生的七个片段我们所看到。那我们最后要讲最后一点点，就是我们说亚伯拉罕这七个祭坛有关的人生片段，他给我们有哪些启迪，我们讲一点点啊。就是我们去看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这七个片段，我们刚才跟大家都有分享了。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什么筑坛得地，所以我们说祭坛是什么？祭坛就是属灵的地契。当他有纷争的时候，他筑坛，他祷告。所以我们说在面对纷争的时候，祭坛会给我们指明方向，它是我们的指南针。然后我们还看到，当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去他的侄儿被掳走的时候，他打败四王， 其实祭坛跟我们的行动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说祭坛是属灵的什么发动机，然后我们还讲了，我们说其实看到亚伯拉罕他在祭坛上能够预见未来，我们说祭坛是什么，是属灵的瞭望塔。然后我们的第五个方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祭坛是什么，是救赎的启动器。然后那第六点我们刚才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祭坛是生命的升华器。最后我们说祭坛是什么，祭坛是给我们能力的放大器。你从老仆人的祷告当中看到，所以亚伯拉罕的祭坛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提醒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最后就是两点的提醒。哪两点的提醒？第一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祭坛不会让你变得狭隘，祭坛会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让你变得人生丰盛，让你变得有远见，让你更有把握胜过世界。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第二个我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从筑一个小祭坛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讲亚伯拉罕这种伟大的人，我们一方面受激励，一方面我们的血气就上来。我们的血气上来干什么呢？我也要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做那么大的事儿，我也要做那么大的事儿。其实你离亚伯拉罕真的很远，我离亚伯拉罕也很远，我们跟他很有差距。所以亚伯拉罕能做这么大的事情，你要干什么？你受激励之后，你从小事做起，你从小事做起。从哪件小事？从筑一座小的祭坛开始。就是你要去筑一个小的祭坛，你要给自己做一个计划。什么计划？你能实行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你能实行。你不要今天听了道以后，你说哇，梁弟兄今天讲的太好了，从此以后每天我读经一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赞美一个小时，然后你算了，这计划没用，这计划没用，你根本坚持不了，你第一天就失败。所以你要定一个计划，每天我读经多少分钟，我祷告多少分钟，我赞美多少分钟。比如说我每天我先要求自己读经五分钟，祷告五分钟，赞美五分钟，十五分钟做不做得到？十五分钟做得到，风雨无阻啊！我在讲啊，你定的计划要风雨无阻啊！你不要说梁兄，对呀、啊，是很体恤，我们五分钟还是做得到的。然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了，不是。你定的计划就是你每天要做的。如果你发现每天十五分钟你做不到，你再改，改成什么？三分钟，是吧？祷告三分钟，读经三分钟，赞美三分钟，总共加起来还不到十分钟。你直到能够坚持做，一直做，然后你再提升它，对不对？说，哎呀，我已经可以做到每天九分钟，这个小祭坛很小，但是已经有了，对吧？然后回头变成十五分钟。可能下次变成半个小时，然后再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小时等等之类，你那个祭坛就越来越强。你不要一上来就要搭一个很大的祭坛，然后自己做不到，然后就哀叹。你先从小的开始，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祭坛这里得激励，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因为讲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时间会有点长。最后让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啊，求主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特别感谢你把亚伯拉罕的祭坛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真理。你让我们晓得说，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献祭的时候，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懦夫，我们会成为一个勇士。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拖延的人，而是会成为一个行动迅速的人。我们不会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能够看得很远的人。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常常跟人争吵论断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能够解决纷争的人。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被现象抓住的人，而是成为被你的意象所引导的人。主啊，我们把我们最爱的献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从不会失去，而是会得到升华。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这篇讲道就心里被激励，从小处开始建立我们的祭坛，让更多亚伯拉罕的祷告，更多亚伯拉罕的祭坛在我们当中兴起来的时候，仇敌就要经历更多的失败，我们要更多的人打败死亡，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来荣耀你的名。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